8月19日呢，英特尔召开了一年一度的架构日活动。那么在这场2个多小时的活动里呢，英特尔详细分享了这个包括 Alder Lake SoC， 还有 Sapphire Rapids XE GPU， 还有 Mount Vecchio， 还有 Mount Evans 等等一系列芯片和系统的这个架构细节。同时呢，也深入的介绍了包括 AMX、XESS、One API 等等指令集和软件框架的最新进展。那么从2018年第一次举办架构日至今呢，这个就是我每年必追的重要的技术活动，因为呢，它能从架构师的视角带我们深入的探究这些驱动下一代技术革新的最新进展，而不是单纯的进行产品的发布。这个也能极大的帮助我们提升视野，并且从中呢看清楚未来技术发展的大方向。这次架构日呢，一共发布了11个技术内容，我呢把它们大致分成了3类，分别是这个客户端的 CPU， 然后数据中心，还有这个 GPU。今年呢，我也有幸受邀参加了这次架构日活动，以及之后的这个技术讨论环节，也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技术资料和问题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打算通过3期视频分别来介绍这3个大类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并且把我获得的这些资料和信息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对技术的解读呢全部分享给大家。今天呢，我们就先从这个客户端的 CPU Alder Lake 以及最新的这个大小核架构开始说起。那么每期视频呢，我都会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总结全部的技术要点，那么获取的方式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在讨论技术之前呢，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一个定义，那就是什么是架构，以及现代芯片的架构的设计思路。在今年的架构日的演讲中呢，英特尔的首席架构师 Raja Koduri 提出了一个对于性能的灵魂拷问，那就是如何在2025年，也就是在4年之后，将芯片的性能提升1000倍。那么如果从半导体工艺制程的角度来看呢，单纯的靠晶体管的缩放所带来的性能提升是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于这个电路性能和功耗的严苛要求的。所以除了摩尔定律的不断延续之外呢，还需要考虑如何更好的去利用这些不断增加的晶体管，然后以基于此来去构建更有效的计算机架构。那么对于某种芯片来说呢，它的架构可以分成很多层级，那么从最底层的晶体管到基础的逻辑单元，然后再到更复杂的模块和系统，这些呢都是芯片纵向的架构分层。那么除此之外呢，电路架构可以横向的进行扩展，比如针对计算啊、存储啊、互联的单元也都有各自的架构和层级。那么这些不同的电路架构混合在一起呢，就可以构成更加复杂的异构的计算模式。Raja 和他的老朋友 Jim Keller 呢曾经说过，晶体管尺寸每缩小10倍就会衍生出一种全新的计算模式。所以在之前的架构日活动里呢，他就将英特尔现有的计算模式分成了标量计算、向量计算、矩阵计算和空间计算4个大类，分别对应基于 CPU、GPU、ASIC 和 FPGA 的计算模式。通过这4种计算类型的组合呢，就可以提供超过摩尔定律发展的非线性的性能提升。那么现在业界架构设计的一个大的趋势呢，就是根据特定的应用针对性的设计芯片的结构，并且对不同的计算模式取长补短，以取得系统的性能和功耗的这个平衡和优化。这个呢，也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大小核架构以及下一代客户端处理器 Alder Lake 的主要设计思路。那么在之前的视频里呢，我们介绍过现代 CPU 的微架构呢，可以分成前端和后端两个主要的部分，其中前端呢主要实现取指和解码这两个操作，后端呢主要实现执行和写回这两个操作。那么对于前端来说呢，它要尽可能多的从内存里获取指令，并且把它们解码成后端能够直接执行的微操作，也就是说呢，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后端提供充足的弹药。前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进行分值判断，也就是保证获取的弹药呢是有价值的，而不至于说是给机枪输送了手枪的子弹。那么基于这个思路呢，前端在架构设计的时候有2个主要的目标，一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深度，也就是可以缓存足够多的指令，这样才能减少数据从内存传输到 CPU 的等待时间，也能降低访存带来的这个功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分值判断的时候呢要足够的准确，特别是遇到循环啊、跳转等等这些语句的时候呢，要能够预测出正确的后续指令，避免因为预测失误而冲刷流水线，从而带来巨大的性能损失。那么在这次架构日里呢，英特尔发布了代号为 Gracemont 的高能效内核微架构，接下来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能效核或者是异核。它的前端呢就包含了 64K 字节的指令缓存，以及进一步优化的分支预测单元。 那么能效和前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包含了两个三宽度的乱序解码器，这个实际上就是继承了它的前任，也就是两年前的 Tremont 的低功耗内核。那么有了这两个乱序解码器呢，不仅可以单周期完成高达六个指令的解码，还可以在这两个解码器的集群之间做负载均衡和乱序执行，从而进一步的提升解码操作的并行性。那么能效核的这个后端呢，也经过了大幅的提升，后端优化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尽可能的提升这个宽度，就是能让更多的解码后的这个微指令呢，可以并行乱序的去执行。这个就需要更多的发射端口，更多的乱序执行窗口，以及更多的算术逻辑单元 LU 等等。那么在这次发布的这个能效核的后端呢，就包含了17个端口，256个乱序窗口，还有多个整型啊、浮点型啊、向量运算的单元，可以并行支持不同形式的运算和指令集的扩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发布的这个 Grismont 内核并没有采取之前一直用的低功耗内核这个说法，而是改成了高能效。那么这个呢，其实代表着 Grismont 可以更好的平衡性能和功耗这两个同样重要但是貌似互相矛盾的设计指标。那么比如和经典的 Skylake 架构相比呢，能效核的这个单核单线程可以在同等功耗水平的情况下将性能提升 40%， 或者是在同等性能要求下把功耗降低 40%。 那么对于多核多线程来说呢，能效核的这个性能提升或者是功耗减少呢，也分别可以达到 80%。 这个也受益于架构设计的时候对于可扩展性的考虑，使得不同类型的应用可以采用不同数量的这个能效核，从而对性能进行线性的扩展。那么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 Skylake 使用的是14纳米工艺，而能效核采用的呢是 Intel 7工艺，这个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Grismont 取得能效的提升。但是前面分析的这些架构的升级和优化才是帮助能效大幅提升的更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说能效核也就是 Grismont 的设计需求是尽量的平衡性能和功耗，那么这次发布的代号为 Golden Cove 的内核微架构呢，就只有一个主要的目的，那就是对单线程性能的极致扩展。那么现代高性能 CPU 架构设计的主要思路呢，是以通用升级为主，同时兼顾部分专用领域的这个加速，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啊、加密啊、还有安全等等。那么通用和专用就像两条螺旋结构一样，共同组成了现代 CPU 的 DNA。从通用性的角度来说呢， CPU 不仅要能应对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还应该有足够高的扩展性，也就是说相同的内核架构可以适用于不同的设备，小到笔记本啊，再到桌面级的 PC 啊，再到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然后这个呢就特别需要进行模块化的设计，同时对多核间的互联啊、缓存管理还有资源分配等等一系列的技术呢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然后再从专用性的角度来说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应用不断兴起和普及，就需要架构师去考虑是否需要设计新的指令集或者是处理单元，从而更加高效的支持和加速这些特定的应用。和能效核的改进类似，性能核也叫做这个 P 核的整体优化原则呢，也是针对前端和后端分别进行。那么稍微所不同的是呢，性能核的前端和后端都同时变得更宽和更深了。那么这里不仅指的是前后端的流水线、执行单元、乱序窗口，还包括这个片上缓存和存储系统。那么另外用英特尔的话说呢，前后端变得更加智能了，比如前端的分支预测单元呢，就使用了机器学习的方法，可以根据代码量动态的调整缓存的大小。那么后端呢，也可以在分配微指令的时候呢，预先执行一部分简单的指令，从而快速的释放后端执行流水线的资源，提升系统的吞吐量。存储系统呢，也可以学习程序的读写模式，从而判断数据间的这个依赖程度，并且以此作为进出缓存的重要依据。那么根据英特尔的数据呢， P 核的通用性和前一代 Cypress Cove 相比平均提升了 19%。 那么除了通用性能之外呢，更加吸引我的呢是英特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指令集扩展 AMX， 它专门为数据中心里的这个机器学习训练和推理应用进行设计，主要用来加速这个矩阵的操作，特别是矩阵乘法的运算。和现在英特尔这个 VNNI 相比呢， AMX 可以在每个核心的每周期完成2048次 int8 操作，性能提升了8倍。 AMX 可以作为专门的这个 AI 协处理器集成到数据中心 CPU 里，这个呢我们在下期视频里介绍 Sapphire Rapids 的时候呢再深入的进行探讨。 Alder Lake 是本次架构日的重头戏之一，也是非常多人最为关注的产品。和之前所有的客户端 CPU 不同的是呢， Alder Lake 采用了统一的芯片架构，它将会包含包括这个超轻薄笔记本、商用机，还有这个高性能主机、游戏机、PC 在内的所有的客户端的产品。它呢也是英特尔首个采用混合架构的 CPU 产品，会根据不同的这个终端应用选择不同的内核数量和搭配。那么比如对于桌面端的 CPU 呢， Alder Lake 可以使用8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还有高速的 PCIe 接口以及可选的 XE 集成 GPU。 那么对于移动端 CPU 来说，就可以使用6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还有更多处理单元的 XE 极显以及更多的 Thunderbolt 接口。那么这种基于模块化的设计呢，就极大的提升了架构的可扩展性，也能非常灵活的应对于不同终端的实际需求。那根据英特尔的数据呢， Alder Lake 最高可以支持16个混合内核、24个线程以及30兆的 L3 缓存，同时支持 DDR5、16通道的 PCIe5.0、 还有这个 Thunderbolt 4、 Wi-Fi6 等等这些最新的接口、存储还有数据传输的技术。 Alder Lake 将基于英特尔7工艺制造，并且将于今年秋天正式面世。那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呢，为了实现线程和任务在不同类型的内核之间进行高效的调度呢，英特尔特别提出了名为线程调度器的硬件架构。它存在于操作系统和内核架构之间，可以监测线程和内核的运行情况，并且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操作系统，那么为 OS 里头的这些线程调度呢提供支持。比如说对于一些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应用来说呢，就会被优先放在性能核上运行，一些后台任务呢就会被放在能效核上运行。如果有优先级更高的高性能的应用出现呢，线程调度器就可以帮助操作系统来决定，并且将这个 P 核上哪些线程转移到 E 核上来运行。也就是说呢，这些调度器全部都是动态来完成的，而不是依赖具体的软件或者是静态的调度方法。事实上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架构选择问题。我们可以选择纯软件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线程的调度，但是这样呢会极大的增加操作系统的压力，并且让软件开发者呢不得不修改已有的代码来决定程序运行的位置。同时呢，由于这个是软件操作，不同的内核调度和延时的准确性呢也无法去保证，这个也是线程调度器产生的原因。那么在架构日上，英特尔表示正在和微软进行合作，优化线程调度器在 Windows 11上的支持，这个也是 Windows 11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在架构日之后的技术交流环节呢，我也问了关于其他操作系统的这个支持情况。英特尔说呢， Linux 的支持呢也在开发当中，但是目前 Win11 是主要的优先支持的目标。采用大小核进行 CPU 设计呢，在手机领域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方法了。英特尔在 Alder Lake 里首次尝试采用高性能核加高能效核的这种混合模式来进行设计 CPU， 其实也是不断的去追求性能和功耗极限的必然的选择。我们也能从这次发布的内核和芯片里呢，看到很多计算机架构设计发展的大趋势，他们将会引导未来芯片和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这些呢或许比具体的产品来说更为重要。我用思维导图的形式的总结了本期视频设计的全部知识点，请在公众号老师谈心的后台回复架构日来获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